感謝詩班一首優美的詩歌，但這首詩歌其實充滿挑戰。詩歌講到我們跟主走窄路，但姊妹，上帝呼召我們是要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去行走生命的窄路。但姊妹，當我們今天去思想我們作為基督徒的時候，我們有沒有這一份的心志要走上生命的窄路，去跟隨耶穌，成為祂福音的宣布，繼續去拓展天國的福音。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經文是《使徒行傳》11章1至到11節。今天我會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然後再回頭看《使徒行傳》11章1至到18節。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會見到我們過往幾個星期，我們一路都有在主日的經課裏面都有讀《使徒行傳》。如果大家在你自己的讀經的生活裏面曾經讀過《使徒行傳》這卷的書信，你都知道《使徒行傳》有28章。有些弟兄姊妹覺得《使徒行傳》28章很長，很難去分段，很難去讀。但如果你能夠明白《使徒行傳》的結構，你就能夠很容易去理解究竟《使徒行傳》要講些什麼。《使徒行傳》有人亦都叫做《聖靈行傳》，在整個《使徒行傳》裏面，聖靈的工作一路陪住一班的信徒，去將福音是要擴展。如果你熟《使徒行傳》的時候，你知道當你讀《使徒行傳》，你一定會讀《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因為《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就是整個《使徒行傳》的約節。當你明了《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的時候，你就會容易去掌握《使徒行傳》整卷的經文。《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的話，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是這麼多的？好，不好意思啊，因為啲唔係好經常用 PowerPoint 啊，好，唔該曬啊。呢一節嘅聖經貫穿咗整卷嘅《使徒行傳》。大家如果記得，當耶穌復活升天嘅時候，喺升天之前，呢班嘅使徒喺早幾個星期嘅我哋所讀嘅經文，呢班嘅使徒都好驚慌，因為耶穌死咗，猶太嘅領袖繼續嘅嚟到逼迫佢哋。喺早幾個星期，我哋讀到一節嘅經文。就呢班嘅信徒都係困住自己喺間屋裏面，門都關上，因為驚猶太人。但係佢哋喺恐懼嘅當中，佢哋等候聖靈降臨。聖靈降臨咗之後，佢哋就得著能力去開始宣告耶穌基督嘅福音。喺《使徒行傳》第二章，彼得第一次講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彼得第一次講道有幾多人信主呢？是啦，好叻啊！大家就第一次讲到彼得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但是彼得讲完之后，犹太的领袖就将他捉咗，然后将他打，叫他不要再讲。但是彼得被放出来之后，他继续讲。彼得第二次讲到有几多人信主啊？有几多人信主啊？5000啊，是好叻啊！5000人信主，两次加埋咧有8000人信主。彼得是不是就這樣就完呢？沒有啊，彼得繼續都去講，這班的猶太領袖繼續的來逼迫他。雖然在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壓力底下，繼續彼得去宣講。在二章的47節有一節很安慰的說話，雖然在教會在逼迫的裏面，他說主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倍的加給他們。這個就是初期教會那種的情況。然後我們見到初期教會他們這班弟兄姊妹一起很開心的彼此的抹餅，互相的敬拜唱詩，一起來到分享，你有的我和你分享，你沒有的來到當中就能夠彼此的來到都有充足有餘。但好景不常，去到第七章，我們見到第一個的殉道者，第一個殉道者是誰？對，不要問大家，第一個殉道者就是使徒提反。 亞斯提反是一個管理飯食的使徒，但他很犀利。他講完一篇很偉大的道之後，就被人用石頭打死。使徒反被打死之後，教會面對很大的逼迫。在第八章第一節，他說從那日開始，耶路撒冷的教會遭受大迫害，除了使徒之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弟兄姊妹，面對逼迫，使徒留下在耶路撒冷，但是這個信徒他們分散去到不同的地方。他們分散因為怕猶太人的迫害，但是他們分散之後並沒有停止在那個地方，他們繼續宣講，所以福音就傳到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九章三十一節告訴我們，他說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建立起來，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逐漸增多。去到第九章，大家見得到福音傳到哪裡？就是從猶太去到猶太的全地、撒瑪利亞、加利利的地方，從耶路撒冷這個中心一路擴展，去到猶太、去到加利利、猶太、撒瑪利亞。如果你對比翻第一節，就已經去到好遠了，去到猶太全地同埋撒瑪利亞。跟住點樣能夠去到地極呢？我哋今日會從第十一章開始去睇。但係經文確係話俾我哋聽，我哋知道初期嘅教會嘅信徒雖然喺逼迫分歧嘅裏面，佢哋仍然靠住聖靈嘅幫助，努力嘅嚟到傳福音。福音從耶路撒冷一路去到猶太全地、撒瑪利亞。從教會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不單單只是初期的教會，就算在二千多年以來的教會都是不斷地面對著逼迫的環境。但在逼迫的當中，我們看到教會一步一步地來到向前行，教會並沒有停止，教會由耶路撒冷、猶太全地一路直到撒瑪利亞，直到今日繼續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繼續擴展。有時走得快一點，有時走得暢順一點，但有時舉步維艱，但靠著聖靈的幫助，教會從沒有停止過。使徒行傳，如果你從另一個方向去讀，亦都可以看到是兩位很偉大的使徒，彼得和約翰，彼得和保羅這兩位偉大的使徒，他們一個生命的見證。這兩位的使徒其實都是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猶太人，他們都是一些很持守猶太信仰、很持守猶太傳統的這個信徒。如果你從使徒行傳第八章你認識掃羅，在他未信主之前、未改名之前叫做掃羅，他是一個很熱心猶太宗教的一個的很有文學、很有學識的信徒。他拿著祭司的手令，要周圍去追殺這些信主的基督徒。去到大馬色的途中，耶穌親自的遇見他，令到他生命改變。耶穌說他要在外邦的地方來到宣講福音的信仰。我們看到保羅是一個很持守猶太傳統的人，他的信念他很堅固，但耶穌的心，耶穌與他相遇的時候，他的生命改變，他成為一個外邦的使徒。而另一位彼得，當我們今天讀十一章的時候，我們看到彼得同樣的在他生命裏面都有很重的猶太傳統，不容易接受一些新的事物，不容易接受改變。當我們想回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每個人其實我們都有我們自己一些固有的框框，無論我們什麼年紀，就算我們幼稚園的同學，我們有幼稚園的老師，他家裡的教導，他媽媽怎樣教他，他回到學校有些事要老師要他改變，其實都不容易，是嗎？哦，是啊，就是我們有些年紀大，我們知道在我們過往的人生經驗裡面，我們有些事，我們有些想法，有些習慣都不容易改變。 有時候這個真是的，我們有一個框框，有些人的框框大，有些人的框框很堅固，有些人的框框容易拆。對猶太人來說，他們的框框一點都不容易去拆，這個就是猶太人的情況。今天我們讀到《使徒行傳》第十一章一至十八節，其實是一段相當重要的經文。福音能不能夠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去到地極，這段是一段很有關鍵的經文。這段經文亦都是講到彼得將他從猶太這個地方、耶路撒冷這個地方的福音工作來到交棒給保羅，一段很重要的經驗，一段很重要的經文。在這段經文裏面，我們看到彼得打開了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那種的隔閡，來到為保羅建立一個向外邦人傳福音很重要的基礎。在這段經文的當中，如果當你去讀第十章的時候，你會讀到一個的故事是很類似第十一章，是一個長版的第十一章。那裡講到呢，就是彼得講到彼得呢，就在約珀的地方，他住的地方見到異象，然後這個異象之後，他就去到哥利流的家，為哥利流來到去全家來到洗禮。第十章是這樣講，這個是一個什麼處境呢？就是一個福音的聚會，一個很開心的敬拜，一個有人洗禮接受聖靈，令到人很著弱的一個處境。但是回到第十一章，就有一個很不同，完全不同的處境，就是這班的猶太的基督徒對彼得的挑戰。但是感謝主，在兩個處境的當中，我們見到聖靈的工作都在帶領著彼得，都帶領著哥利流，帶領著這班的猶太的領袖。這些教會不會因為這些挑戰、這個衝突而停滯不前，亦都帶領每一個人，他們能夠在內心裡面改變，以致教會能夠繼續的擴展，打破了猶太人那種的律法的框框，能夠願意將他們的福音去跟外邦人去分享，以致今日福音能夠去到地極。因為彼得進入外邦人的哥利流的家裡面傳福音，這件事惹來了很大的麻煩。為什麼這班猶太的信徒這麼大的不滿呢？當你明白這班猶太人雖然他們信了耶穌，但他們仍然堅持猶太人的律法，他們仍然覺得外邦人就算要信了耶穌，他們都要接受割禮，都要去守這個飲食的規條，如果不是他們就不潔淨，不可以跟他們交往。當他們知道彼得進入哥利流的家，這個外邦人、這個羅馬的軍官的家，為他們洗禮並且跟他們一起吃飯，在這班猶太的領袖、這班猶太的信徒的當中，他覺得這個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彼得怎可以去到這些不是猶太人的當中跟他們吃飯呢？所以他們用了一個很尖鋭的說話，在第三節那裡說，你竟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當中，和他們一同吃飯。彼得，你竟然這麼大膽，去到那些未受割禮的人當中跟他們一起吃飯。他們為這件事來到跟彼得爭論。你想一下，在2000年前要突破猶太人這個傳統的框框是一點都不容易，因為猶太人其實很重，他們即由家庭開始，由很小的開始，他們已經承受著他們傳統的文化，孕育著他們整個的生命，一點都不容易。當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他嘗試去打破猶太人對於死守律法很多的傳統，但是他是換來什麼呢？被人釘十字架。早期教會要突破猶太律法，接納外邦人，一啲都唔容易。就算今日一啲傳統嘅猶太人，佢哋都唔會接受外邦人同佢哋一齊食飯。如果你去過以色列，你都知道，今日仍然都有好多嘅猶太人，佢哋唔接受 我哋基督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启示和带领，上帝的眼光、上帝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见得到的。上帝的拯救的心意不停留在犹太人他的选民的身上，是要将福音一路传到去地极，因为上帝的爱是要世人能够得救，得着他的生命，以至我们的生命是跟他能够结连。当我们看回彼得的时候，彼得原本就是耶稣一个最亲密的门徒，在十二个使徒当中他时时都成为首领，可以说彼得就是耶稣首席的门徒，亦都可以说是十二个使徒的领袖，只要他说一声，使徒就会跟着去做。但现在彼得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圣灵的带领，去到哥利流的家来到传福音，为他们来到洗礼，但他回到耶路撒冷竟然受到这班犹太的信徒很多的批评、质疑、挑战。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么上下身份，有这么上下地位，无论你在家、在公司、在社会、在教会，当你做了一些你自己都觉得好像很合理的事情，但是旁边的人用不同的眼光、用不同的说话向你挑战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内心会是怎样的感觉，可能你都会感觉很不舒服，可能你都会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信我，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挑战呢？彼得虽然是耶稣首席的门徒，亦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讲过，彼得将耶稣是将天国的钥匙是摆在彼得手上，但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彼得并没有来到责怪这班的信徒领袖，这班的信徒没有去批评他们，没有去跟他们辩驳，没有去跟他们争拗，反而我见到彼得是很谦卑的将整件事从头到尾来到讲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让彼得很温和、很柔和、谦卑的来到讲出上帝怎样来到带领，你都讲出怎样来到去帮助哥利流一家来到去信主，来到接受洗礼。同样圣灵亦都在这班的犹太的信徒的当中做改变的工作，以致教会不会因此而分裂。咦，咁多咗啲未完啊，唔好意思吓。点解会咁样呢？因为彼得明白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已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很深的了扎根，就连彼得自己都是原本都是这样，彼得原本自己都不是很愿意去接受圣灵或者在异象当中给他那种的改变。在这里彼得产生了同理心，他明白由这个信徒要走出律法的束缚这个的处境，因此彼得并没有杀，并没有生气，也没有责备，而是慢慢地来到去教导他们。第四节很简单地说，只是将这件事逐一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而从第五节去到第十七节这段的经文，彼得很详细地回答解释上帝在整件事当中怎样的来到引导他进入外邦的家庭的当中，进入哥利流的里面，也都解释在异象的当中上帝怎样的来到教导他们，教导彼得自己。这个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完全是出于上帝亲自的来到给他有这个异象。在异象的里面彼得见到异象三次的上帝叫他吃这些东西，但彼得说这些东西我由细到大我一路都未吃过的，所以我不可以吃。但上帝却是跟他说，他说你不可以将上帝洁净的东西 当作不洁净。三次之后，呢啲嘅异象就收翻去。然后跟住哥利流派嚟嘅人就喺佢门口，跟住佢就同六个嘅弟兄一齐去到哥利流嘅屋企。当彼得讲道嘅时候，圣灵嘅工作就喺当中。当彼得讲道嘅时候，圣灵就降临喺哥利流嘅家嘅当中，佢哋就讲方言。彼得就醒起，喺五旬节嘅时候，圣灵降临喺佢哋每一个人嘅身上，就好似而家嘅情景一样。上帝俾佢哋见得到呢一个嘅标志，圣灵嘅工作。所以彼得好确定嘅知道，既然圣灵都喺当中同证上帝呢个工作，佢就好肯定嘅，上帝系接纳外邦人进入去基督嘅家庭嘅当中，所以佢就帮佢哋洗礼，加上系有六个嘅弟兄同佢一齐嚟见证呢件事，所以佢一路同呢班嘅犹太领袖讲，佢话呢件事嘅发生，并唔系佢自己嘅意思，亦都唔系出于意外或者制造出嚟，而系圣灵完全嘅嚟到带领，系上帝自己亲自嘅作为。感谢主。当呢班犹太嘅信徒听咗之后，佢哋并冇反驳，佢哋明白呢个嘅过程系出于上帝，所以佢哋同心嘅，你要将荣耀你要归俾上帝。喺度我见到上帝嘅工，上帝嘅工作系何等嘅美事！一班原本怒气冲冲、充满挑战、冲住彼得而嚟嘅一班嘅犹太嘅信徒，因为彼得嘅工作，因为彼得嘅见证，因为彼得嘅解释，圣灵嘅工作，佢哋嘅心，佢哋愿意打开，愿意嚟到软化，并且明白上帝嘅作为，亦都接受上帝赐恩俾外邦人。我哋感谢主，福音从此就从犹太人嘅当中一路去到外邦嘅地方，外邦人亦都可以悔改，得到上帝俾佢哋丰盛嘅生命。我哋好多时都会系即系有啲嘅框框嘅观念，有啲时候我哋会有我哋自己一套嘅谂法，唔容易接受一啲嘅新嘅事物。喺教会我哋都有好多咁嘅经验。我记得咧就好多年前啊，我哋新堂落成冇耐嘅时候，我哋由即系一堂嘅崇拜转为两堂嘅崇拜。当时我仲好年幼啊，即系都冇乜机会参与呢啲讨论。但我知道咧，佢哋嘅讨论都好激烈。就是究竟我哋五堂嘅崇拜用一个咩形式嚟到去带领敬拜呢？用我哋传统嘅崇拜模式啊，定用当时啱啱开始即系喺香港教会流行嘅新形式嘅崇拜呢？争论咗好耐，但系我哋知道最后嘅结果就系，我哋都系用咗新形式嘅崇拜，因为就系按住时代嘅需要，亦都按住好多嘅改变，我哋早堂然都用翻我哋传统嘅崇拜模式，我哋五堂用新嘅崇拜嘅模式，以至咧喺个年代我哋能够吸纳更加多嘅年青人，今日已经成为我哋即系当中好多即系中间嘅分子。喺教会嘅当中，我哋会遇到好多嘅问题，遇到问题并唔系问题，但遇到问题之后，我哋点样去面对呢、这个先系重要。教会我哋有唔同嘅声音，有唔同嘅见解，有唔同嘅处理系好正常，但我哋点样能够展开对话，使到我哋能够有对话，能够去分享，能够去做反省，能够一齐用爱心嚟到喺教会嘅里边，嚟到让教会能够发展，呢、这个先系重要。上帝喺异象嘅当中，让彼得去见到呢个嘅异象，以致佢能够将佢自己嘅胸怀嚟扩阔，尊重外邦人，以致佢哋能够真系去进入去犹得，即系进入去耶稣基督嘅身份里边。对于喺2000年前嘅犹太人嚟讲， 这个是很难的事，这个很大的挑战。但彼得愿意谦卑的来到去将上帝的恩典来到去分享。原本这班批评彼得的信徒，他们都愿意谦卑的将自己放低来到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将自己传统的框框来到放低，跳出了这些传统的思维，接受基督进入去他们的接受基督在新时代的当中那种的新的改变，不断的来到改进。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去放低自己，不以自己那种的观念来到阻碍上帝。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的来到在里面，我们有学习。教会就好像一个大的课室一样，在这里我们学习怎样去放低爱自己，对其他人有更多的爱心，有更多的关怀。在这里我们去学习爱上帝，更加的学习去爱人如己。作为一个在参与当中的信徒，我们怎样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识的街坊邻舍，其实就体现着上帝怎样去爱我们，其实就是去分享上帝的爱。唯有让我当我们经常一起去在条路一起走的时候，我们肩并肩的时候，当我们更加多不同的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到团契的相交，我们才能够彼此的连结，我们才能够互相的来到持守，互相的扶持，去走这个真理的路。彼得顺从上帝的启示，或者可以说是他顺服上帝给他的教导，这个是上帝一个爱的教导，他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实践到耶稣基督给他那个的吩咐，就是要彼此相爱这个生命令。实践爱的教导，我才能够去见证到上帝那种的大能。在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同门徒讲了一个新的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果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有很多的争执，亦都面对很多的迫害，这些不是发生了一次两次，而是经常都发生，在2000年里面都是不断的发生。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接了这个棒，他同样的面对很多的逼迫，去到每一个地方他都被人来到厌弃，被人来到打，被人捉去坐监。但是保罗和后期每一个的信徒，历世的信徒，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来停下了，而每一个信徒之间，他们都是继续的持守这个信仰，继续的来到行走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人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我们乃是整个群体，我们去实践这个信仰。当我们一起走的时候，我们需要互相的来到学习，彼此的来到去委身，好像我们委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当我们愿意彼此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连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过往两年多的里面，我们看到香港在疫情和在社会的转变的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面对着很多生活的困难，无论在工作、在生活、在身体各方面都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的转变的当中， 令到我哋好多人内心好不安，有人选择离开，有人心里边仍都有好多嘅问号。教会亦都面对好多嘅困难，我哋嘅事工有好多嘅限制，我哋因为停止聚会，好多牧养嘅工作、福音嘅工作都唔能够展开。如果严格嚟讲，我哋唔单止系停滞不前，可能我哋讲紧系倒退紧。喺咁多嘅困难嘅当中，无论系弟兄姊妹，无论我哋教会，都面对好大嘅限制，好多嘅冲击。我哋心里都好多嘅问号，上帝几时改变呢个嘅处境？但弟兄姊妹，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去到今日第十一章，我哋见到教会嘅发展，并唔系喺一个好平凡、好顺畅、好安逸嘅环境里边发展得最好。当教会，如果你睇翻教会历史嘅时候，教会发展得最兴旺嘅时候，就是教会面对逼迫困难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这个处境，我们要再反思，我们怎样能够继续同心的来到带着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弟兄姊妹同心携手，在这个处境，在这个时间，继续的为上帝的工作来继续的来到同心的迈步向前。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对教会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有任何的想法，弟兄姊妹你不要收埋在心里面，不要只是私下去讲，私下去讨论。你可以跟我们当中的堂区领袖去分享，跟我们的同工去分享。可能你提出的意见，可能你提出的想法，未必能够即时实行得到，或者未必能够做得到。但弟兄姊妹，这个不要紧，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家，是上帝的家，是我们一起学习的地方。当我们愿意提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给意见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谦卑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做那份的联系，以致我们能够见到教会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经课里面，都人希望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困难是必然，但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的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就像诗班刚刚和我们所唱的诗歌《薪火相传》。教会是不会因为困难，不会因为逼迫而消磨。虽然可能我们今天会走得慢一点，但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向前迈进。愿上帝来到赐福给我们。